一个月以前，我在这里跟大家传讲长大成人第一讲，那个时候主要的这个信息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根据前面的三节。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根据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在第一讲里面我讲了哪几个重点哈，也就很快跟大家复习一下。在第一讲里我们特别提到说，教会整个存在的目的、意义或者价值，就是要显出神的荣耀和丰富。而要显出神的荣耀和丰富，教会的合一是显出神的荣耀和丰富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合一就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家和万事兴，合一我们就做事情比较方便，不是的，合一就成为教会一个不可或缺的使命。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呢，合一就是教会的一个 mandate 啊。那么反面来说呢，如果教会失去了合一，就不再成为教会；如果教会失去了合一，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是一件神圣跟严肃的事情。为了强调教会里面的一，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了七个不同的这个一，都是强调教会的这个一。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教会的合一并不是所谓的是这个 unity 呢，并不是 uniformity 哈，教会的合一并不是就是一致性，并不是大家都是一样，好像穿制服穿一样的衣服，都是一个样子的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那样的一个一。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在多元化里面的一个合一，英文叫做 unity in diversity。那么教会的这个多元化的合一是怎么样显明出来呢？在第四章的第七节里面讲到说，他特别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原来教会所以会有多元化的合一，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神就把不同的一个恩赐赏赐给各个不同的肢体，所以各个不同的肢体得到了各个不同的恩赐，而是不同的恩赐一同发挥出来，就成就了，就完成了教会的合一。这是在不同当中的一个合一，英文叫做 uniform unity in diversity。 那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既然神把恩赐赏赐给肢体当中的每一位，那么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为着合一，也是为着侍奉，这是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第三点。所以呢，我特别提到说，教会呢就好比一个拼图的游戏一样，比方说我们若干在中文堂，如果三堂的人通通加在一起聚会的话呢，也许可以，就说也许可以到一千人吧。那么假定你有一个一千片的一个拼图游戏，我相信我们喜欢玩拼图游戏的人最懊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拼了这一千片的拼图游戏，偏偏发现中间缺了一什么，缺了一片。当你缺了一片，你不会说没有关系，反正999片都有了，缺这一片无所谓，我们买一个镜框把它裱起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好，我认识在那个伊特卡的一位牧师呢，他很喜欢玩拼图游戏，他专门拼那个五千片的。好，那拼好了之后，他就弄一个镜框挂在他的客厅跟书房里，我看挂了有四五个。好，但是每一个呢都是非常的完整，我相信缺了一片呢他就不好挂出来。如果用这个比方来看教会合一的话也是一样，如果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赐，但是今天我们不把这个恩赐用出来，今天我们隐藏出来，今天我们说反正有另外几百个人，那么我这个人做不做无所谓，那么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拼图游戏里面缺了一片一样，这是极大的一个遗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可能从两方面破坏教会的合一。一方面就是我们借着我们的言语，借着我们的态度哈，我们讲一些不合适的话，那我们讲一些批评的话，讲一些论断的话，讲一些攻击的话，以至于使得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跌倒伤心，这是在积极方面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可能破坏的教会的合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消极方面，我们存着一个消极的态度，我们觉得说反正若干人已经这么多，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没有关系。当我们存这样心态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存着一个不参与的一个心态，不闻不问的一个心态，那么神托付给你的那一份你没有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使用出来，这是在消极方面也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前面一种可以说是 sin of commission， 后面一种呢是 sin of omission， 是一个知道 不该做的事情去做了，那么这个固然是不讨神的喜欢，但是知道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去做，同样的也是没有达成神的心意，也是不讨神喜欢的事情。这是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么这一次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要根据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那么这几节的圣经呢，在原文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句子啊，所以读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吃力。那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头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固然在教会当中赐下了许多的恩赐，但是在十一节里面，神特别提到五样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这五样的恩赐呢，有人说其实就是四种人，因为牧师和教师呢，原文是共用一个定冠词，所以呢，牧师就是教师，教师就是牧师。但是我想这个并不是顶重要，最重要的呢是这五种恩赐。这五种恩赐呢，好像成为神设立在教会里面的领袖。那么所以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五种恩赐，或者设立了这个领袖。可是这个赐这个恩赐或者设立这领袖的目的是为着什么呢？头一样我要提的就是为着还是要装备圣徒。好，那么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呢，那么可以翻成装备，为着装备圣徒。所以神赐下恩赐的目的，设立这五个职分的目的，为的是装备圣徒。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装备圣徒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在圣经上看呢，我们看到有三个正面的目的。这个三个正面的目的呢，在原文呢都是用三个这个介系词来表达出来啊。这个如果用英文讲就是 EIS。 那么这个三个介系词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呢是在真道上合一，满有认识神的儿子。好，然后第二呢是成为怎么样呢？是长大成人。好，那第三呢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装备圣徒有一个正面的目的，这个正面的目的呢由三个介系词表达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使得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认识神的儿子。好，然后第二呢是得以长大成人，第三呢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负面的目的是什么呢？负面的目的就是避免不成熟的表现，就是第十四节所说的，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就跟长大成人是相反，有许多不成熟的表现。那么所以装备的目的在正面上有三方面，在负面上呢就是不要有不成熟的表现。那么第三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成人，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这样的一个成熟，实行方面该怎么做呢？从第十五节开始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一个直接的英文翻译就是 Choosing in love， 或者说是在爱当中实行真理，在爱当中追求真理，在爱当中活出真理，在爱当中都讲话根据真理啊，就是这是我们实行的这一个途径，就是在爱中实行真理。那么在爱中实行真理会有什么结果呢？会继续的成长，成长到像是耶稣一样，这是十五节十六节所说的。所以就从这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头一点，就是神赐下五样的恩赐。那么这五样的恩赐是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时间缘故，我今天不能够在这里多讲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这样说啊，那么使徒如果我们从狭义方面来看，就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啊，因着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也因着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开始特别提到，他们说这个他会赐保惠师下来，那么使得这些门徒们能够想起主耶稣基督对他们所说的话。好，那么也因着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教会呢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使徒是什么人呢？是最初那一批被耶稣所选召，那么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行的神迹奇事，那么亲眼听过耶稣基督的教训，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此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因此他们最有资格，因为他们直接领受了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所传给他们的话，他们可以亲自的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那么这一些人呢，就是使徒。我想呢，人数并不是很多，最初的那十一位加上马提亚，然后也许加上保罗跟其他的一些人啊。那么谈到使徒的时候，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提到耶稣基督复活向许多人显现。那么保罗说呢，末了也显给我看啊。那么我是众使徒当中最小的，因我逼迫神的教会。所以这样保罗呢也是列在使徒当中。我们为什么提到使徒是这么样子的重要呢？因为使徒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一本的新约圣经的里面。所以在新约圣经的正典要形成的时候，在教会要采认怎么样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客观的写下来的依据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这一本书的这个作者是不是使徒，或者呢说，或者说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所根据的资料是不是根据使徒的资料。比方说马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马太所写的，约翰福音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所写的，马可福音虽然是马可所写，可是很明显的他根据的资料，根据教会历史的见证，是根据使徒彼得的这个见证，因为马可曾经做过彼得的同工跟彼得的翻译，这是教会历史学家婆培表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今天在这里不能够多举这些例子。所以呢，神赐下使徒，那么现在对于我们的意义来讲，就是神赐下这样的一本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依据。那么先知是什么人呢？先知就是帮神传话的这个人，那么吕正中译本翻成神言人。当我们提到先知这个事的时候，我们立刻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未卜先知啊，所以没有看到就知道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先知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是 foretelling 啊，就是讲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 foretelling。 但其实在圣经上提到先知的功能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 foretelling 讲到的更多，先知就是要责备警戒劝勉人，安慰警戒劝勉人，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先知所做的工作意思就是把神所启示出来的这个信息跟人讲得清楚，让人可以受到警戒，让人可以受到劝勉，让人可以受到安慰，倒不是那么强调说把一些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把它讲出来。如果我们看整个新约圣经的这个教训的这个平衡的话呢，新约圣经里面明显的提到的这个先知，也许就是雅加布，也许就是这个腓力，他有三个女儿是说预言的，可能就是这样而已。可是圣经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直接的安慰劝勉的这样子的一些教训。好，所以当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要多想到的是这个 foretelling， 就是把神的心意给传讲出来，而不是从这个将来的事情讲出来的那个层面来看。而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所有的神的话语跟神的信息启示已经完全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新约圣经的里面。好，所以神在教会里面赐下使徒，赐下先知，对当代的教会来讲，使徒的职分还仍然在继续的发生，因为新约的正典还没有形成。好，可是在我们现在来讲呢，那么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教训的一个总结就在新约圣经的这个里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提到牧师和教师，就是根据神所启示出来的信息来讲解神的话，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需要接受到的这个恩赐和教导。我们也应该为着这样的一个恩赐啊，为着神在教会里面设下教导的人，我们来感恩。也有人说，也许使徒的恩赐现在还存在，尽管最初使徒的权柄已经不存在了。好，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但是使徒的恩赐仍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人认为那一个特别会开拓教开荒，特别会建立教会的人就有使徒的恩赐。对于这个呢，我不想来批评说他不对， 也许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理解，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说现在还继续有人他像当初的使徒，像彼得，像保罗，像约翰一样有那样的权柄可以讲神的话。如果那样的话，那就是极大的一个危机，那是极大的一个危险啊！我们不能轻易的听信这一些。那么在这五种恩赐里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这一个特别的这个名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这个地方，另外一次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却要凡事谨慎，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个做传道的功夫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完成一个传福音的人的一个职分。这是这两个地方把传福音这一个人，这个传福音的人做名词来使用。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传福音这一个动词总共出现超过50次，所以可见怎么样呢？可见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传福音这件事情对于教会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说，教会呢如果不传福音呢，教会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什么，它存在的这个价值和意义。这个教会成长若搁到现在已经要进入第30年，那么教会一开始成长的时候有非常强的这个传福音的动力，可是当一个教会已经进入要进入第2个30年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受到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失去了最初的对于传福音的那样子的一个火热。好，感谢主，我们继续在福音班里面，几乎每个礼拜的福音班都有人决志归主。那我们在上一次天运来的这样的一个布道会里面，那么填决志单的也有10几位。好，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宾州的这个 Eastern University有这个深知追寻的这一个福音营，每一次的福音营我们都有几10位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认识神。教会一直有传福音的负担，整个教会一直还是有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但是我担心的是说，在我们的分区团契里面，在我们的功能团契里面，我们传福音的火真的是要求主继续再如火眺望起来。今天我们中间有许多位你参加我们的分区团契，也许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在团契里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吗？在团契里最近几年我们有带领多少人信主呢？在团契里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能够把他们留下来吗？所以求主实在是帮助我们。那么教会一直要强调传福音的这一个重要性，我有机会去不同的福音班里面能够传讲信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每一次去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分区的团契，他们这一次负责这个福音班，他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把他们所认识的福音朋友通通都请来，那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传福音的那个火热。当有人决志有人信主，你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喜乐。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意这样的火一直继续的眺望，一直继续的能够燃烧起来，有更多的人借着在这里神所设立的教会能够认识福音，这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跟恩典。所以在这里提到有这5类的这个恩赐，可是这5类的恩赐为的是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句圣经有另外一个可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为要成全圣徒，为要各尽其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采取这种看法的话，那好像结果就是说，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做成全圣徒，他们做各尽其职，他们做建立基督身体的事情。可是这样子的翻译呢，就把圣徒跟后面的事情呢，好像没有连结在一起。那所以我们现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似乎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了解，说设立这5种恩赐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之后是干什么事情呢？是让这些圣徒可以各尽其职，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的感受呢，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翻译。所以神设立这些领袖，那么你发现这些领袖他们很重要的职分呢，通通是跟教导有关。那么这个教导的职分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就是要装备圣徒。装备了圣徒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 装备了圣徒之后，那么装备这个字呢，原文有捕破网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讲到耶稣的门徒，最初的门徒在耶稣呼召他们之前，他们在船上捕网。那么所以成全圣徒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呢，这个网呢可以捕起来，捕起来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捕鱼的时候呢就能够捕到鱼。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拿这个做比方的话，请问你的渔网有洞没有？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栾长老，我的渔网确实是有洞，不过没有关系，小鱼捞不到，大鱼还是捞得到的，所以有洞也没有关系。那当然这个比喻呢只能够有一个某一种程度的这个限制，那么如果你真的是能够捞到大鱼也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网都需要补，这就是装备的意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要跟人谈信仰的问题，却发现怎么样，不知道从何说起。为什么不知道从何说起呢？当你有心却做不来的时候，就表示你的网有什么样，有个洞啊，大到一个地步很大的鱼都抓不住。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接受装备。在礼拜三的这个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做见证，我听得很感动。他们就是短短的在台湾坐计程车的时间呢，就有办法带领一个计程车的司机怎么样呢？相信耶稣，然后为他做决志祷告。那么我不晓得那天他们有没有遇到堵车，如果遇到堵车的话呢，那功夫还不是很大。本来十分钟的路走了半个钟头，计程车司机只好听你讲。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十分钟的时间，你有没有可能十分钟的时间把福音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呢？那么这个呢就是要受装备。比方说像以前我们参加 Navigator 的训练，他就要你写一个得救的见证，三分钟把你为什么相信耶稣讲得清清楚楚。那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装备呢？当我们有心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受这样子的装备，使得我们能够发挥这个功用呢？这就是装备圣徒的这个意思。装备圣徒之后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各尽其职。这个各尽其职这个字呢，这个职这个字呢，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要直接用中文来翻译呢，就可以翻成说能够尽上我们谦卑服侍的职分。因为这个字 diakonias 这个字呢，就是在桌边侍候的意思。所以所有我们接受装备之后，所有我们的服侍应该都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服侍。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只是纯粹用话语的服侍就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一个服侍，不能够有这样的观念。所有的服侍通通都是谦卑的服侍，而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侍都是神所看重的服侍。但是神所看重的服侍，在我们人的眼光当中，在一般人的眼光当中，都应该是一个谦卑的一个侍奉。那么甚至是许多琐碎的事情、小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都是被神所看重的一个侍奉。有人说，从前有一个建筑的工地，在这个建筑的工地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工人。有人就去问一个工人说，请问你是师傅，你是干什么的？他说，哦，我是干木工的。你看我在这边做这个木工，我要造一个窗户，我还要做这个将来这个建筑物里面的这些家具。然后又看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正在砌墙，就问他说，师傅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做泥水匠的。那么我是要把这个墙呢砌起来，要砌得平整，要砌得好，要砌得高。那么最后呢，他们看到一个老太太在这个工地扫地，他们就问他说，老太太请问你是干什么的？这老太太就瞪了他一眼，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可蠢啊。他说，你没有看见吗？我是在这里为神盖造一个漂亮的礼拜堂。大家懂得这个比喻的意思吗？我们任何所做的事情最后是为谁做？最后是为神而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许有人会觉得说没什么价值，扫地有什么大不了呢？不如那个泥水匠，不如那个木工，他们所做的东西似乎更重要。但是人从来不这样看。而这个老太太她很认识，她是各尽其职，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建造神的教会。这是一个谦卑的服侍，但是这个谦卑的服侍呢，又是一个荣耀的服侍，因为所服侍的是神。那么然后这样子呢，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这个身体。所以所有的会众，当我们通通把我们各尽其职，把我们所该尽的那一份摆上的时候呢，基督的身体 就能够被建立起来。其实身体是应该成长的，他在这里把成长跟建立这两个观念通通的摆进来。好，那么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就是所有的人把神给我们的那一份用出来的时候，神的家、神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好，这是今天在这里所说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要看说，我们神设立这一些这五样职分，目的就是为着装备。好，那么装备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么在底下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呢，是得以长大成人。第三呢，是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所以当我们受装备有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呢，从三方面来看。头一方面呢，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好，有许多解释圣经的人认为，这个真道呢，不单单只是指着得救的那种信心或者得救的知识，而是整个信仰的内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上帝客观的启示。好，所以信仰呢，是根据客观所启示出来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内容，这个值得我们一辈子的这个功夫呢来学习，来求进步。也只有对当我们对于真道的认识更深刻了之后呢，那么我们才更容易走向一个合一的一个道路。若格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就非常重视成人主日学。那么可惜我们现在因为场地的这个限制，我们成人主日学的参加率呢受到相当大的这个影响。我相信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能我们成人主日学的参加率曾经达到70%或者达到75%。那个时候在 New Brunswick 教会聚会，那么如果你聚会完之后要走人，不参加成人主日学，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凶的长老会站在门口说，你到哪去啊，有什么事情啊？我不要讲那个长老是谁，反正今天不在我们中间，而且他不是我啊。那么我们现在好像比较难做这个事情啊。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吧，我去探访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告诉我一个事，我听得非常受感动。他说有一个时期教会因为聚会人太多，所以国语堂呢曾经有过三堂崇拜。现在我们国语堂也三堂崇拜，有一堂是在周六。那个时候国语堂的三堂崇拜呢，第三堂是在礼拜天的下午吃过午饭之后，所以大家都很累了哈。那第三堂崇拜的人并不是很多哈，那么第三堂的聚会也不太容易，大概总是40-50个人吧。可是那个弟兄就告诉我，他说他来若哥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三堂崇拜。他说啊，我总是参加第三堂的崇拜。我就很好奇啊，我说你参加第三堂崇拜是什么？我心里想说，会不会是礼拜天早上睡懒觉，所以只好参加礼拜天下午的崇拜。我没有讲出来，还好我没有这样讲。他说啊，我参加礼拜天的第三堂崇拜呢，就是在第一堂跟第二堂的时候呢，可以上两门不同的主日学，可以上两门不同的主日学。哎呀，我听里面心里面相当的受感动。然后那个弟兄就跟我说啊，他说我们那时候很多人跟我一样，你知道吗？很多参加第三堂崇拜的15个神里面呢，有不少人都是第一堂上一个主日学，第二堂上一个主日学。他说如饥似渴要学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盼望我们求主再把求主，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这不是我们的努力可以做到。我再求主把这种对于神话语的渴慕的心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愿意好好的去接受造就，愿意去好好的学习。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在真道上长进呢，这是一条没有止境的道路。也许请各位原谅我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见证啊，我信主呢，我在14岁的时候就信主，到现在已经有40几年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最少呢54岁啊，比这个还多。那么然后呢，我大概在差不多25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教会呢，有在讲台上开始服事，就开始有讲道，所以讲到现在呢，也讲到了30几年。好，那么我在过去的这个学期呢，在 Westminster 呢，这个修了2门课，一门是希腊文哈，还有一门呢就是这个 The Doctrine of God 哈，就是关于神的这个教义哈，就是关于神的这个教义。那么老实说，这些上课这些东西我以前听过没有？不能说没有听过。 但是再一次上课呢，我真的感觉到有许许多多的领受。你说你信主四十几年，讲道讲了三十几年，难道对于神还不认识吗？但是当我上了这个课之后，我才会发现说神是这么伟大的一位，还有许多东西继续值得我来钻研、来学习、来探讨，值得我用一生的功夫来继续的学习。上这门课其实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门课，因为两学分的课呢，可是要看一千多页的书，一千多页是英文书，那而且你还要很仔细的看，因为呢每看完一段呢，你必须要写一个读书的这个报告，这个读书的报告还不能够乱写，不能东抄一点西抄一点，那样子的话呢，这个助教改考卷的时候一点都不客气，对不对？那么所以花了我很多的时间，我为了交这个三个读书的报告呢，那么头两次读书报告为了交报告呢，我一夜没有睡。这个我在到美国来念书呢，只有三次一夜没睡的经验。头一次呢，是我在耶鲁做研究生的时候考一个 qualify， 那一门课呢非常难搞，我一夜没睡。然后另外有两次呢，就是这两次。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一夜没睡啊，我并不是一个一夜没睡的人，但是为这个念这个书交这个报告，我有两整夜一夜没睡。但是我很感谢神，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是我最感动的，就是这门课最后结束的那一堂课，这个教授做了一件事，他就读罗马书第十一章后面的几节，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对不对？就是那一段讲到神多么的伟大。当他把这段念完之后，我忍不住几乎要流下眼泪。那么虽然我在心里面大声的说什么，说阿门，这就是我上这门课的一个心得。我所以举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很谦卑的跟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恳求啊，纵使我认识主四十几年，纵使我讲道的讲了三十几年，关于真道，关于认识神，我还是有很多我觉得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当我学习了一些之后，我里面那种想要学习的心又被挑旺起来。虽然学习要付上很多的代价，甚至有时候要熬夜来写报告，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很值得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主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把这样一个要渴慕认识神、渴慕认识真道的心更多的摆在我们里面。我盼望神在教会里面给我们更丰富更大的恩典，让我们从里面更多渴慕神的话。这是头一样。第二样呢，就是长大成人。这个长大成人呢，在这里呢，这个动词呢用的是一个单，长大成人这个成人呢用的是一个单数的一个名词。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表示说虽然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我们说我们跟着教会一起成长，什么叫做跟着教会一起成长呢？就是教会长大我们要长大，教会人多就表示我们就成长。神不是这样看，神是看说你个人有没有成长。教会的成长不是说是不是教会人多起来这个叫做成长，教会的成长是说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个人你有没有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到现在，可能有的人年日短的五年、十年、十五年，请问在这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当中，我们个人在信仰上一直有成长吗？这是神在这里所关心的。教会的成长不是只是人多而已，教会的成长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个人有没有成长，长大成人用的是单数。亲爱弟兄姐妹，神的眼目遍察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好像神在这里问说，过去这么多年，不要说过去这么多年，过去这一年你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我们有成长吗？这是神所问我。那么我知道黄牧师很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基督徒成长有没有什么捷径？其实没有任何的捷径。黄牧师很喜欢问说，每天早上要怎么样？要读圣经，对不对？那么要花多少时间啊？最少三十分钟啊。黄牧师常常问，那我们回答久了之后，我担心也有一点点好像我们觉得疲了，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必须要说呢，所有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夫。好像我们现在背的这一个圣经 这个学期这一个月我们背的圣经也是一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功夫。我们要成长，没有任何的一个捷径，只有在真道上呢能够花更多的功夫。而这个功夫呢，有的时候是一些苦功夫，是一些死功夫，并不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小孩呢吃糖果会不会长大？不会长大的，对不对？小孩可能很喜欢吃糖，但是他如果靠，我从来没有发现说有人把小孩养大呢就是给他吃糖，没有的。他一开始喝牛奶，到后来要吃一些干粮。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觉得在那个地方里面有一些突破，但是如果参加那些聚会的结果不是让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更有心去寻求，不是让我们更有兴趣读神的话，那些聚会对我们的帮助其实到后来还是有限的，不能说没有帮助，但是还是有限。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在真道上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花功夫。亲爱弟兄姐妹，这些东西可能有些人听的已经不太愿意听，但这实在是最基本的功夫，最基本的事情。那么会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达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这一个身量。所以到后来我们的成长是以谁为标准呢？以耶稣基督的成熟跟成长为标准，好，以至于在我们里面建立起耶稣基督的这个品格。这个是上帝对于我们的期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如果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我相信他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期望。否则期望就变成一个新的律法，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既然我们是在恩典的里面，既然圣经上把神对我们的期望提出来，他一定给我们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这个恩典里面呢，要能够长进，啊，长进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有耶稣基督的丰盛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因此在整个的教会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丰盛。这是第二点，啊，装备的目的就是要成长。可是呢，还从反面上来讲这个不成熟的这个表现，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把不成的表现也讲出来。这个不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呢？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这个字句呢翻得稍微有一点点重，原来的意思呢可能是这样，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好，随波逐流，随风摇摆。好，那么这个随波逐流随风摇摆呢，后面呢是有三个因素。头一个因素呢就是有人的诡计，第二呢就是有什么呢，就是有人在欺骗，第三呢就是有人呢故意来操纵，使得我们走到错误的里面。那么这个异教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教导，不一样的一个教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不成熟不能够只当做一个自然的一个东西。哎呀，我不成熟没有关系，反正我信主嘛，才五年才十年，跟那些信主30年40年的比，我当然不成熟啊。所以不成熟呢好像是一个怎么样呢，好像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理由。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圣经很严肃地提醒我们说，不成熟呢不能够成为一个理由，不成熟呢不能够成为一个借口，不成熟应该让我们看作是一个什么，看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为当我们不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受骗，我们就容易上当，我们就容易被一些不一样的教义呢所带前带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是成熟呢？成熟的人就晓得自己追求的正路是什么，不成熟的人呢就是今天有人讲这个他就去追求一下，明天有人讲那个他就去追求一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必须很诚恳的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去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教会从来没有明文说你不可以去参加那样子的聚会，但是我所要问的就是说，在那些聚会当中我们到底得到的是什么，在那些聚会当中是不是让我们对于爱主的心被挑旺起来， 在那些聚会当中，如果我们爱主的心被挑旺起来，我们那种爱读主话语的心是不是被挑旺起来？参加那些聚会，让我们的心里有些有过一些开启之后，是不是让我们愿意回过头来更认真的读主的话语，更认真的来吃干粮？这是这些聚会对于我们真正有没有帮助的一个衡量。有许多的聚会讲的一些东西好像是新奇的东西，不能够说它是错，但可能不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最基本的这一些东西。弟兄姐妹们，能够体会我心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些感受吗？有的时候我们参加那些聚会，追求那些聚会，到后来呢就陷溺在那个里面。那么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一种态度跟做法呢？我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疑问。但是如果参加一些聚会，让我们属灵的胃口打开，愿意让我们花更多的功夫来好好的读圣经，那感谢主，我相信那个聚会就达到了它的功用。但是如果参加那些聚会的结果只是让我们愿意更多的跑那些聚会，正好像一个孩子吃了糖之后他就不喜欢吃饭，只喜欢吃糖，那么到底最后对于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恐怕是坏处反而多于好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能不能听我讲一句话？最重要的道理常常就是最平时的道理，最重要的道理常常就是最不新鲜的道理，最重要的道理常常就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道理。但是呢，这个是最重要的道理，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呢来学习它，能够实行出来。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装备圣徒的目的，是正面的目的，也有反面的目的，希望我们达成成熟。时间的缘故，我要很快讲第三点，就是装备这个圣徒的一个实行是什么。圣经上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英文的圣经有一个翻译翻得很好，叫做 Truth in Love。 好，什么叫做 Truth in Love 呢？那么中文圣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么好像把这个诚实这个字呢只用在话语上，这样子的翻译有它的道理。因为讲诚实这件事情的时候，头一个方面呢是什么？头一个方面就是在话语上的这个诚实，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truth 这个字，这个真理这个字呢，我想所包含的不单单只是话语，这个真理所包含的呢是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一个人生。好，所以呢吕仲真的译本呢就翻成说，但是我们呢要用爱心来持守真理。那么有另外一个现代的中文译本呢，新译本呢翻成说，却要在爱中呢过一个诚实的生活。好，我们要在爱心当中持守真理。那么这一句话呢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因为这句话原文呢是假设语气，可是是第一人称的多数，所以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像是一个勉励的话，让我们在爱心中持守真理吧，让我们在爱心中过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吧，让我们在爱心中来说诚实话吧。好，所以原文呢好像有这样子的一点点的一个味道，让我们，好，是一个鼓励的话，几乎是带着一个命令的一个味道。所以我们怎么实行这种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我们怎么实行这种恩赐的运用，那就是在爱心当中过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生活。亲爱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到底我们真还是不真？好，那么我什么叫做真还是不真呢？这是头一个问题。好，那么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今天是2009年的5月24号，大家知道5月24号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你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5月24号是我跟黄又美结婚的日子，所以呢，今天是我们结婚呢29周年。好，那么我为什么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呢？结婚之前呢，可能我不见得在他面前非常真，如果真的很真的话，他大概不会嫁给我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呢，恐怕还藏了一点，糊里糊涂的被骗了。那么嫁给我，可是29年跟他一起生活，我想呢，我在他面前真的是赤露敞开呀，对不对？没有任何的东西呢是他不知道的， 没有任何的一些隐藏的意念是他猜不出来的，没有任何我的缺点是他看不出来的。所以最起码呢，我在华友面前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东西都藏不住的人，是一个真的人。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是藏不住的呢，在上帝的面前是藏不住的，他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在爱中要行真理，在爱中过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我觉得头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要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没有任何可以掩饰的，这是头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那当然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团队里面，我们一方面要有爱，一方面呢要寻求真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人说那是不是我们要在爱跟真理当中呢寻求一个平衡呢？好像如果你爱的话呢，那就不能讲真理，如果爱的话呢，那就怎么样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过去了，就不能讲真理，如果你讲真理的话呢，就要怎么样呢，就要不寻人的情面，就不能够讲爱。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事情解释成这样，但是呢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如果我们的爱增长，一定也带来真理的增长，如果我们在真理当中增长，也一定带来爱的增长，这不是一个恐怖平衡，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问题。盼望在若歌教会，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整个的教会里面，我们一直成熟到一个地步，是满了爱也满了真理，我想这是神对于我们的一个期望。当我再一次想到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心里面满了盼望。虽然我们有许多亏欠，有许多不及，在爱当中有不及的地方，在真理当中有不及的地方，但是神仍然怎么样呢，仍然会继续的帮助我们在爱中呢能够寻求真理，过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凡事长进呢是翻得非常的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呢翻得有点怪怪啊。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说凡事长进，进到什么地步呢？进到基督。而基督是谁呢？基督是元首，或者说基督呢是头。好，那这里呢就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什么样叫做凡事长进，进到基督，最后又说基督是元首，基督是头。好，这个字呢，元首这个字 kephalē 呢也就是头的意思。所以有人是试着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说我们凡是长进，长进的目标是谁呢？长进的目标就是基督，就是长进到进入基督，长进到呢能够把基督的品格呢能够彰显出来。而基督是元首，这边又提到说基督是头。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刚刚今天主日崇拜唱诗所唱的第一首诗歌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啊，好像大家唱诗的时候有时候都忘了唱的是什么。那么第一首诗歌里面呢，我们今天唱是不是383首，对不对？好，383首里面说呢，耶稣基督坚固根基，是元首，是房角石，神所拣选，神所宝贵，被建造合一教会，他是我们怎么样帮助怎么样源头。好，所以呢这一节诗写得非常的好，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是元首，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源头。当耶稣基督是头的时候，表示说我们这个长进的动力，我们这个长进所需要的恩典是从什么地方来，是从耶稣基督来。这就是这一个诗所告诉我们的意思，也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意思。那在这样的一个长进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第16节在原文是很难翻的一节啊，那么看来看去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中文这样翻呢是照着意思来翻啊。那么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说从耶稣基督了整个的身体呢能够被怎么样呢，英文叫做呢是被 fitted together and 被 brought together 啊，整个的身体呢被配合在一起，被怎么样呢，被联合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整个的身体呢被配合在一起，被联合在一起。被什么配合在一起呢？被什么联合在一起呢？被许多的筋， 被许多的关节联合在一起。这个呢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图画。今天我是一个人，我有手，我有脚，我有整个的身子，这些被配合被联合在一起，是基督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是头，可是不单单这样被配合被联合在一起呢，底下怎么样呢？他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这是中文圣经多翻了几个字。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既然整个的身体被配合被联合在一起，每一个身体呢都要发挥它特别的功用。这个特别百节各按各职，这个个别这个字呢，原文就是一个的意思，就是每一个身体有一个 hinos， 有一个个别的这个功用，这个个别的功用呢要通通发挥出来。所以当我们身体是静态的被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一起这个字 SUN 这个字呢，就是在一起，这个字被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一个静态的图画，还有一个动态的图画。什么是动态的图画呢？就是这个肢体是要动的。当肢体要动的时候呢，我这个手如果要这样动呢，筋要发挥功用，手指要发挥功用，每一个地方都会发生功用，才能够做成某一个事情。我这个手要把这个杯子举起来，怎么样呢？每一个部门都会发挥功用。那么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当每一个部门都配合都凝聚在一起，都能够发挥它的功用的时候呢，那么身体呢就能够渐渐的增长，结果呢就是在爱中能够建立起来。这就是神对于教会所定的蓝图，这就是上帝对于教会的心意。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长大成人？教会整体如何能够长大成人？是我们每一个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要成长。我们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成长的时候，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拉拔了周围的人，我们也拉拔了整个的教会一起成长。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重要，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落后。当我落后的时候，其实就是教会整体的怎么样，就是教会整体的落后。我不是讲这些话要让你有罪恶感，我讲这些话是要让你晓得说，神既然对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他是一位乐意施恩的神，他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所以让我们中间没有人好像是要赶不上一样，让我们中间没有人求主帮助我们好像是那个起初的爱心，起初追求的心要冷淡一样，让我们把这个追求的心，把这个爱心再如火眺望起来。我盼望在教会里有更多的人，他愿意来参加周六的崇拜，然后周日来上两堂的主日学。我愿意教会里有更多的人愿意来上周三的圣经学院，或者上主日学，或者到神学里面去受造就。我愿意教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传福音的这个训练，以至于当我们要真的里面有这个火热要为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网不是一个破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为着他的缘故建立起一个合神心意的荣耀的教会。当这个教会继续成长，我们也继续成长。当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谢谢你，你给我够用的恩典，我这样见你面，我这一生是一个一直成长的一生，我见你面的时候可以无愧来见你。盼望这成为我们的心愿。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讲的就停到这个地方，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来鼓励我们，继续把对你话语、对你真道的渴慕摆在我们的心中，继续把这个想要追求装备的心智摆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只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好处，是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是为着你的教会，不是只是我们成长来光耀自己，乃是因着这样子的成长，不单单我们蒙你的祝福，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你对我们的心意。愿意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成就，在整个的教会里面能够成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